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心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蔡老师，很高兴又在这儿和大家相遇了。我们一起来进入了保罗书信的第四课。首先呢，在我们来复习一下在第三课里面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有第一个温习题，请问你知道罗马书是写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的吗？它是写给谁的呢？第二题，想想看保罗写作的主要目的跟动机是什么？在罗马书的保罗写作的目的跟动机，这两个温习题是在我们第三课我们一起分享过的。没错，我想各位都已经想到了，保罗书信呢是在保罗旅游布道的时候，他走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大概在主后56年他所写的。他写信是给他未曾谋面的罗马城的教会的众圣徒。那么这个教会的受书对象呢，其中包含了外邦人，也包含了犹太人。那么保罗写作这卷书的动机呢，是提到他很期望跟他们见面，也邀请罗马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与他一起继续的在福音的扩展当中来同工同心。基于这个动机保罗写作，同时对这些未曾谋面的主内弟兄姐妹他阐释着福音的信息。所以这是在上一课第三课我们做的一点的温习。那么我们会发现罗马书的主旨呢，就是提到因信基督而能够得救，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在我们今天第四课我们要谈到在这个教义当中呢，保罗首先要来阐明的就是圣洁的神如何谴责罪恶，圣洁的神如何谴责罪恶。等于说我们提到我们需要救恩，前提里面我们必须认知我们本来的境况是如何呢？所以保罗就首先提到人对救恩的需要，原来世人都犯了罪，在公义的上帝，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已经被判定了永死，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这是罗马书的第一个分段，提到圣洁的神谴责罪恶。那么以这个主题呢，来讲述因信称义的背景，人的罪与神的愤怒构成了因信称义的背景。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会处理从1章18节到3章20节。在这个段落里面呢，又分成了四个小的段落。首先呢，会谈到外邦人被定罪；第二方面呢，会提到许多自以为义的人也被定罪；第三方面呢，会提到自以为是犹太人的上帝选民的这一批也被定罪；第四呢，也就是结论，提到全世界的人都被定罪。所以这是保罗的论述，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首先提到这些外邦人的问题啊，外邦人是不是会灭亡呢？如果有人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过救恩的信息而被神定罪，这样公平吗？类似这样的问题呢，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呢，都可以找到答案。保罗非常坚定的宣称，神对那些不接受福音的罪人会发出义怒。这个前提是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人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这两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和二十两节，这个经文当中就已经明显的表明说，上帝已经透过人的良心以及大自然，使人有足够的知识来认识神，来明白神，有足够的真理的认知来敬虔的崇拜和顺服神。所以基于在这一方面的真理当中，陈述清楚原来在借着上帝的创造，在大自然当中，我们已经可以认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我们很明显的了解，特别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对天会有一种概念啊，我们都会有状况的时候，危急当中，我们都会呼喊啊，老天爷啊。那么很明显的，我们对天会有所认知，我们会知道或这一天无所导也，会了解有一个比我们更高，跟我们不是啊同等的，有一位这位天，有位老天爷，他来治理，他有一个公义的原则。所以在中国呢，我们有一座天坛啊，古时候的皇帝呢都叫做天子，所以天子呢每一年都要到天坛。你会发现，这是我们中国人所共同的，我们所了解的对大自然、对天、对宇宙万物一种认知。所以这方面呢，保罗提醒，从所造之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永能和神性。我们知道有一位永恒的创造天地的一位造物主，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是谁，如果没有人向我们介绍的话，可是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概念，这个漂亮的宇宙万物，美丽的山川河水，肯定不是自然而然变来的，肯定是有一位创造设计安排的全能的主。那么在全世界的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在我们的良知里面，我们也会有一种是非之心，我们都喜欢正直良善清洁的，然后对某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会排斥，会心有所恨恶。所以从这方面，保罗会提醒我们，在人的良心和透过大自然，我们会对上帝有所认知。当然这个知识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名字，可是已经足够使我们能够敬虔的来崇拜他，来顺服他。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保罗有提醒，这是上帝已经给人的，是人无可推诿的。可是我们却发现呢，人对这一方面的回应呢，竟然是不虔和不敬。经文的描述很有趣啊，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我们可以留意，这边有提到两方面的变，本来应该有的，上帝让我们知道的，我们竟然把它变了，把它降低了。然后呢，另一方面呢，上帝发现人有这样的状况，可是上帝仍然愿意以他的大自然的创造，也不断在人的良知当中对人说话。可是当人不断的拒绝的时候，圣经当会提到，上帝会任凭人拜偶像，上帝也任凭人放纵情欲，上帝也任凭人行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证明外邦人被定罪，我们真的发现非常的凄惨哦。先是人抗拒神，以至于把自己呢整个生存生活的整个的尊严都变低了，都变低了。而这样子的抗拒造成上帝对人的任凭。这儿所说的三个重复的任凭，这边任凭并不是说啊，上帝授权就让人去犯罪，我们乃是所看见经文当中是说，上帝任凭人自由的去选择不义，上帝不再阻止我们了。你会发现很可怕，当上帝不再阻止我们的时候，我们可就变得越来越恶了，越来越糟了。所以当人不断的任意妄为，到圣经当中的一章的三十二节，哇，提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所谓高潮吧。我们会发现犯罪的人呢，自己知道这些罪呢会招致灭亡， 可是呢，不但自己喜欢做，还鼓励别人也一起去犯罪，去任意妄为，好像一群人一起走上灭亡的路啊。所以在首先在这一段，保罗提出说，所有的人，外邦人，明明知道有神，可是却不把上帝当作一位荣耀的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况愈下，在外邦世界当中是一幅黑暗痛苦的图画。人类拒绝神的真理之后，就不再被上帝的恩典来环绕了，相对的，在沉沦堕落的情境当中是越来越黑暗的。也这正是促使保罗迫不及待的要来高举福音，渴望能够到罗马继续来宣讲福音。这个经节今天也真是提醒我们，我们这群基督徒读者们，我们再来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保罗的迫切，他迫切的想要说，我们赶快来传福音吧，因为这是人类唯一的希望。如果没有福音，人就是越来越恶，如果没有上帝福音的真光来照亮，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就是在定罪的当中。我们知道恶，可是呢又不断的去作恶，又不断的伙同一群人一起来作恶，离上帝可是越来越远了，以至于对上帝的光照反应呢变成是拒绝，也越来越迟钝，越来越忘记恩典，自负骄傲行恶。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一切败坏的行为可真是无法推诿的。所以这是保罗非常非常迫切的首先的提出啊，外邦人都在被定罪，都落在上帝的愤怒当中。所以这是第一个大段落保罗所有的论证。第二个大段落保罗提醒我们，这些自以为意的人也被定罪哦。我们了解这群自以为意的人，有包含拥有律法的犹太人，也包含呢很多似乎道德挺高超卓越的，我们自认为是啊所谓礼仪之邦的，我们以为是正义人士啊，这些自以为意的道德家，我们会以为我们比别人好，别人做的坏事我们没做，然后从这里头呢就会产生了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然后呢会开始学着批评别人，然后呢他们认为啊，其实包含我们啊，我们会认为我没有那么糟，我没有那么坏，你看那些人，你看那些恐怖分子，你看那些以恶报恶的人，我们没有那么坏。所以呢以这样的状况而言呢，我们会发现自以为高超卓越的保罗说，这些状况的人也是被定罪的，自己以为好，好像只是比别人好一点，可是在上帝的公义公平良善的标准之下，仍然是没有达到标准的哦。这个是值得我们省思的哦。我们是否只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好，就会沾沾自喜，以为没有问题？可是今天保罗的经文当中有所提醒哦，让我们来休息思想一下。发现啊，当我们自以为比别人稍微好一点，那种沾沾自喜的时候，哇，可真是糟糕哎！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会非常非常义正辞严的去指责别人？我们有没有发现自己常常会得理不饶人的啊？好像自己爬上了法官的位置。殊不知我们在某方面好像没做什么坏事，可是实际上我们骨子里我们心里面的状况呢？所以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提醒的。他会提醒说，有一些虽然律法呢不是像以色列人有一个外在的律法，可是我们有一个内在的，就是这种是非之心会与我们的心来同证，我们到底有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如果只是比人稍微好一点，可是说真的，我们离上帝那个绝对的良善公平公义的标准还是挺有一大段距离的。所以呢 所谓这种律法主义者呢，有的时候会有这种问题，我们会有一些自以为是，自己认为是道德上没有问题的事情，可是呢在这个里面我们实质上离上帝的标准仍有差距。所以特别我们会留意啊，我们都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祖宗的后裔啊，我们自己觉得对的不见得是别人觉得对的，而别人觉得对呢跟我们的良善的标准又有一段差距。我们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会提醒那些拥有外在律法的犹太人吧，以及那些内在觉得自己挺不错的道德家吧，都一样，自以为意的人呢，我们不是知道意而已，而是说我们有没有根据我们内在的或是外在的律法把这个良善给行出来。所以这么一说呢，我们就会知道没有人做到，我们只不过是心里面自以为意，自以为是，这样子的状况呢也是被定罪的。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不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都是一样的，也达不到上帝公义的标准。第三方面呢，箭头就指向犹太人了。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有律法，而且呢还指着律法夸口。可是呢保罗会去提醒我们，有律法的人呢，可是自己还常犯律法，然后外面做犹太人，好像外在呢有一个割礼的记号。保罗却提醒说，只有外在的这些宗教形式，内在呢可是却没有真正的属于上帝的那种顺服的记号。外在的割礼对比于心灵的割礼，保罗提醒说要注意了，只有从内在顺服上帝才能够被神称为义，只有外在的律法而没有内在的公义顺服，仍然是被定罪的。所以这是针对犹太人。我想坐在收音机旁边我们也要想想也许我有服侍上帝，也许我常常有聚会读经祷告，可是留意这一切如都不能代替我们内在真正对上帝的顺服。真正对上帝的顺服不是只有外在好像行礼如仪而已所以这是在犹太人所发现的问题。不过这段经文也会提醒就算这些犹太人吧有律法，自己却做不到律法，只是专门用律法来定别人的罪。保罗说可是上帝仍然是现实的，上帝拣选这群犹太人，到底是能够把圣经给托付这群犹太人，让我们今天手上都能够拥有这些旧约的圣经，让我们可以来认识神。所以这群犹太人虽然被定罪，可是另一方面仍然看见神的公义和信实。下面呢在第四方面就进入了结论，这个普世人都被定罪。经文当中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呢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保罗提醒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特别呢保罗已经提醒用把这个律法做了一些解释，律法呢除了是对犹太人这些选民有这些遗文的，有这些刻在石板上的律法，而对我们这些并没有领受西乃山的这些所谓十诫的律法，其实在我们的良知当中，在我们的是非之心里面也有这些律法的功能。可是保罗提醒这些不论是内在的外在的律法，不论是刻在石板上的有形式的律法，或是说在我们这些内在是非之心这些无形的律法，我们会发现这些都不能拯救人，它只会使我们知罪，使我们知道我没有达到标准，我真的没有办法达到那些的外在的标准，或是我内在的我觉得应该好的，我觉得应该是对的，其实我们都做不到。相对的你我都会发现，因为自己做不到，我们还常常会拿这些东西去要求别人来做到，会期待别人来做到。所以这是我们在人性当中会有这样子的软弱，会有这样子的败坏。所以保罗提醒不论外在的内在的律法 都不能使我们得救，相对他却使我们知罪，还定了我们的罪。人呢，一定要寻找一个在律法以外的途径，才可能称义。在律法以内，不论是人的是非之心，或是给犹太人这些写在白纸黑字上，在石板上的律法，都不能使人称义。想要称义吗？想要能够达到上帝公义的标准吗？恐怕是在律法之外才有法子了。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在我们今天第四课所处理的从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的这一大段经文当中，保罗为因信称义的背景提供了非常清楚的说明。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因为人没有办法达到神公义的标准，我们自然而然就落在神的愤怒里头。所以在这个情境当中，真实让我们体会啊，传福音变成这么的迫切。因为如果没有福音成为那种拯救，人就是常常活在神的愤怒当中，常常活在神的震怒里面，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断绝的，是不和谐的，这是非常可悲的。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哈，当我们跟家里有人不愉快的时候啊，跟你越亲近的人不愉快啊，这个家里的气氛啊，真是低气压，随时像火药库似的。如果我们跟创造天地的神，跟他之间的关系是常在他的震怒之下，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活的是多么的战战兢兢，活的是多么的恐惧啊。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提醒，在律法之外，我们才能够找到神要使人称义，神能够带给人救赎的那种方法。所以等于这一大段的经文呢，保罗提供了人类的诊断吧，他像个病理学家哈，打开了 X 光啊，看看我们里头的状况。而在这个当中，经过诊断，打开了上帝的公义的探照灯，探索人类的内在。不论是犹太人，有律法的犹太人，不论是在我们内在有一套道德标准的啊，这些所谓我们这些外邦人吧，我们经过诊断，经过上帝公义之光的探照，我们发现人骨子里呢就是不公义的，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能力达到公义。所以呢，在往后的几章的罗马书，也就是提供了解方，当我们的不公义，当我们的罪真是病入膏肓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解方。他不止好像是一个病理家哈，探照出我们内在浑身是病的问题，他更是给我们一个解方，给我们个解药。他要告诉我们罪，这些罪人怎么样找着那条路，如何找着那个生命，如何寻得那个真理，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公义的心，从里面解决我们那个会犯罪、会悖逆、没有办法行善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在第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这位圣洁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位公义的神面对有罪的人呢，他实施了公义的刑罚，他实施了这个愤怒的，在神愤怒当中的审判。可是另一方面，这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呢，他也是蛮有恩典的神，他不单替我们看了病，造出了我们一身的病，里外都是罪所造成的病。这位恩典的神，他更替我们提供了治疗的方法，他要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罪的问题，他要解决我们生命当中从里到外，从我们不义的心到我们许多不义的行为所产生这些罪的问题，上帝要彻底的解决。我想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啊，我们会找到相当多的很长的一堆罪的清单呢、从我们里头的这些恶心啊、毒根啊、诡诈的问题，这个罪的清单还会列到我们外在的一些不义的行为，这些罪行。说真的，我们最初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大概看了就赶紧跳过去了。不过我觉得也让我们来学习，这些罪的清单似乎是定我们的罪。不过另一方面，当我们知道上帝有一套赦罪的恩典的时候，也让我们常常被提醒，其实这些罪的清单也是我们认罪的清单啊。 也是我们认罪的清单。现在经文当中会提醒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里面会装满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有嫉妒、有凶杀、有争竞、有诡诈，又有毒恨，又是会忏悔人的，会背后说人，会怨恨神，侮慢人，狂傲的，自夸的，会捏造恶事，会违背父母，有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的啊！求上帝怜悯我们，在这一切定我们罪的清单，其实上帝已经开了一个赦罪洗罪的全人，也让我们明白这也是我们可以认罪的清单。上帝定我们罪，他的目的是让我们知罪，他要我们知道在这一切的可恨可恶而且可怕的罪，都是他预备要赦免要洁净的。所以让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千万别放过这些让我们读了不大舒服的经文，反倒仔细的来思考，容许神的公义的光来探索我们的内在，有没有这些罪仍然捆绑残累我们，有没有这些罪继续在我们的里面来毒害我们，让这一切定罪的清单也成为我们认罪的清单。在课程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复习一下，在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有哪两节经文证明人类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来明白神，而且敬虔的崇拜和顺服神？再重复一下，在哪两节经文当中证明人类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来明白神，而且敬虔的崇拜和顺服神？第二题，请在经文当中找找看，举出了哪三方面神对人的任凭？在经文里面举出了哪三方面神对人的任凭？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全然生在罪中，我们实在是无可救药的，但是谢谢你，在你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这种可怜的境况，你就从高天伸手准备来救拔我们，预备了救赎的方法，而且你亲自的预备全部赦免救赎的恩典。亲爱的主，也许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是罪人，我们真的被定罪了，但是我们实在晓得你的目的不是只有停在这里，你渴望我们知道自己跟你之间所出的问题，知道我们背逆你啊，所停留在那种可怜的境况当中，你要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耶稣，让我们存着期待，在定罪当中我们等候赦罪，在黑暗当中我们期待真光的照亮。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良友的朋友们，我们这边的课程呢都有讲义，欢迎大家来信索取。那因为我们在课程当中，你会发现讲义里面会提供相当多的资料，有一些经文的部分呢如果没有听清楚，恐怕需要有讲义的帮助，所以欢迎各位来信到电台来索取。那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从电子邮件或是图文传真，我们都非常欢迎用这些方式，我们不断的保持联络，让我们在课程当中呢不断的被更新被扩充。上帝祝福啦，拜拜。